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
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用智慧启发你内在的转变。这期节目呢很开心的通知大家是一个新的系列的首发。在接下来这个系列里面，我会以播客的形式来跟大家聊一些我们其实大家都看过的非常经典的一些电影，但是解读的角度会更多的从一个人的发展，从心理学包括我们讲的自我觉醒自我成长的这个角度来讲解。这个节目的灵感也来自于要感谢我的好朋友阿塔，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其实一起看了很多的电影，然后发现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觉醒的视角去看这些电影的时候，发现不同的导演其实都在讲同一个背后的真谛，只不过每一个人带有自己非常浓烈的个人的色彩所以我觉得有了这个灵感，就想讲电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像之前我也讲过降临、肖申克的救赎、三傻、大闹宝莱坞这样非常经典的电影，我自己也非常喜欢之前的那几期节目。所以这一期节目呢，我会先来讲解一部电影，是由娜塔莉波特曼在十几年前出演的一部电影，也是拿了奥斯卡的女主角的电影、叫做黑天鹅。那为什么会选这样一部电影呢？其实也是跟我自己最近在简单心理去上一门心理学的入门课有关。就是当我去学精神分析理论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部电影。我会发现其实虽然我几年前看过这个电影，但那个时候因为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背景知识和视角，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只是觉得这个女主角非常的美，那在这个过程中她可能完成了她对于自我的一些突破，完成了她在艺术上非常想要达到的那样一种巅峰造极的造诣。但是我没有看到的是，这部电影其实她在心理学和个人成长的角度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片段可以去挖掘，可以去分享。所以在学习完那个精神分析的经典理论之后，我就又把这个电影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我就发现当我带着心理学的视角再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就更能够理解其中所蕴含的关于我们讲一个人的性本能的释放，关于一个人自我不同面向的整合所带来的自我解放的这样一层深意。所以这个电影在本质上，或者说从现在我的角度去看，它讲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会去经历的一个自我解放的旅程。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你活在什么样的年代，还是你是像女主角一样是一个芭蕾舞演员，还是你在做不同的这个职业，你都会去经历像这个电影中女主所经历的自我的分裂，然后再到自我的整合，再到最后真正杀死自我，进入无我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真正的解放自己，让你自我跟你所表达的这样一个艺术合一的过程。接下来呢，我就会从我的角度来详细的讲解这个电影，就是借这个电影来讲一讲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自我解放之路，包括性解放之路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我来先讲一讲这个电影它的故事背景吧。这部电影其实它在讲一个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故事。就这个电影从一开始到最后演出的结束，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框架，就是我们的女主角由娜塔莉波特曼饰演的这个妮娜女主角，她其实是 纽约芭蕾舞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他非常的希望能够在芭蕾舞剧《天鹅湖》里面扮演天鹅皇后这样的一个角色。那电影最后的片段是以他，在第一次在台上去完整的演绎了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个角色之后，舞台落幕了，然后这个电影也就落幕了。那《天鹅湖》这个芭蕾舞剧，它是由柴可夫斯基在1876年的时候创作的第一部舞剧。那这个故事其实取材于民间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也跟大家讲一讲，也很有意思，就像我们小时候读过的童话故事一样。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知道童话故事里一定会有的一个公主，这个公主叫 Jetta。那她被魔王施以了很恶毒的这个诅咒，她会在白天的时候变成天鹅，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变回人形，就像人鱼公主一样。只有坚贞的爱情才能帮助她破除这个邪恶的魔法，所以她需要一个王子。那这个王子呢，他在遇到这个公主，这个白天鹅之后，很快就爱上了她。可是呢，邪恶的魔王让自己的女儿，也就是黑天鹅，假扮白天鹅去引诱王子。那如果王子爱上了黑天鹅，他对于白天鹅就不是这个忠贞的爱情，那这个魔王所施的邪恶的魔法就没有办法被破除。故事后来发展就是，我们知道了，王子他一定会被黑天鹅引诱，然后白天鹅伤心欲绝。在这个电影里面，他们用的这个故事版本是最后白天鹅伤心欲绝，自己跳湖而死。那其实《天鹅湖》的这个芭蕾舞剧，它有非常多不同的版本的结尾。喜剧的版本的结尾就是王子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爱错了人，然后从此跟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当然，公主身上被施以的魔咒也就被解除了。然后悲剧版本的结尾就是王子跟公主双双殉情而死，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这样一个结尾。那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框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讲黑天鹅、白天鹅、王子，包括魔王，其实每一个角色所代表的意象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先来讲一讲白天鹅和黑天鹅。白天鹅在这个故事中，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人性中的光明面。就是不仅仅是女生啊，包括男生，它代表的是我们人性中所共同追求的那种纯真、善良、优雅啊、乖巧顺服的那一面。如果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看，她可能白天鹅就是我们大家都会认为的那种乖乖女的形象，或者说大众眼中所认为的一个理想的完美女孩的形象。她不抽烟不喝酒，非常乖巧听话，非常的孝顺母亲，追求一个非常完美的形象。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一想，就会发现，其实你身边可能年纪比较轻的女孩，她们在青春期的时候就会有两种分化的方式，一种呢就是乖乖女的路径，就非常听家长和老师的话，然后读书非常的好，心地也非常的善良，非常的单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吧？男生也是这样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会分裂成黑天鹅的这个面相，就是所谓反叛白天鹅形象的这样一个面相，它代表的是我们人性中的那样的黑暗面。那黑天鹅会有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像坏女孩所拥有的形象一样，她非常的邪恶。然后这样的人，她往往都很性感，她有很强的这个攻击性和侵略性，而且非常的叛逆。就是老师和家长让她做 A，她一定会去反叛这个 A，然后去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习，或者说过自己的生活。那坏女孩的这样一个形象，其实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影视作品中，其实都有类似的人物结构。比如说，我们在讲，张爱玲的《白玫瑰与红玫瑰》，其实对应的也就是白天鹅和黑天鹅。那它其实对应的是每一个人性中都会有的那样一个光明和黑暗的二元对立啊。比如说，我们在讲善与恶、黑与白、道德上面的完美和邪恶。和我们内心拥有的这样一种包容、廉洁和距离感和侵略性，这中间的一些差异，其实就是化身在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两个角色背后的意象。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王子和魔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王子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王子他其实是一个 没有成熟的，还没有从家庭里独立，依旧被母亲和伦理道德控制的这样一个男孩的形象。因为在《天鹅湖》这个芭蕾舞剧一开场，其实王子呢就是在被他妈妈催婚，就是那个王后呢一上来就在催王子赶紧找老婆，你只有成亲了之后，你才是在履行你作为一个王子应该履行的义务，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在很经典的努里耶夫的版本里面，《天鹅湖》它其实是以王子作为主角去讲王子的成长和自我解放之路的。因为在他的那个版本里面，一上来其实王子他是在做梦，就他在梦里梦到了白天鹅和黑天鹅，梦到了魔王，也就是说后面这几个角色都是他自己内在精神分裂出来的一种形象啊，然后再通过跟这些他幻想出来的形象的交互的过程中，他其实是在整合和解放他自己。而这样的一个视角其实在很多非常棒的跟心理学相关的电影里面其实都有，比如说金敏的《红辣椒》这个电影里面然后我们会看到说有不同的人物角色他都会在梦境里面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梦，而这个梦里呢都会出现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红辣椒。那这个红辣椒它会帮助这个人去解决他的一些精神的问题就是通过在梦里去解决他的客户所遇到的一些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讲完了《天鹅湖》这样一个大致的故事背景和在这个故事中各个角色所代表的意象的内核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电影中他不同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先从我们的女主角妮娜开始讲起我不得不说娜塔莉波特曼的演技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她在真实的生活中一直是那种非常有力量的，然后很大气明艳的这样一个女生的形象，但在这个电影中一上来她在扮演的这个女主角妮娜，她简直妥妥就是一个白天鹅的化身。那这个女主角她的形象有哪些具体的特征呢？第一个就是真的非常的纯洁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词叫做幼体化。在这个电影中这个女主其实都已经28岁了，但是她穿着呢就是永远都在穿粉色白色这样非常可爱，你甚至会觉得有点像一个青春期少女会穿的衣服。那在她的房间里面都是各种抱偶娃娃，就非常像一个小女孩的房间，有八音盒，然后有很多的小布偶。同时呢她也应该从电影里判断她是没有过性经历的，所以她非常的羞于谈论性就是在这个电影中当这个男主角 Thomas 跟她第一次去谈论关于性这个话题有关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人他是非常压抑非常羞涩然后很想要逃跑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对应回比如说我自己去回想当我在有真正的性经历之前那样一个小女孩的状态的时候，当有一个比如说成熟的女性或者男性在我的面前去想要谈论性的时候，我的内在也是非常的压抑和回避的，因为我会内心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不可以去触及的一片领域，因为我还从来都没有打开自己的那一个面向。那第二个他的特点就是他非常的乖巧和顺服，他其实不敢去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欲望比如说在这个电影中他其实非常非常想要去得到天鹅王后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在他去试镜就 casting 的时候，他其实跳黑天鹅那个角色没有跳得很好，因为在 Toma 的这个眼里他其实没有真正放开他自己成为那个黑天鹅，所以他只能去扮演白天鹅。但是在他的眼中他没有看到这一层，他没有看到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扮演好黑天鹅，他总是觉得我只要把我的角色我只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舞蹈动作完成了就好，所以他在家完成了这个动作之后他就去找托马去争取想要争取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非常非常有意思，他的这种争取带着一种我明明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敢直接表达，如果你拒绝了我我就说好我就顺随你说好的这样一个感觉。其实这个很像是一个 当我们一个人内在的这种欲望需求长期以来被压抑，然后我们自己为自己争取的那部分的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出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明明想要一个东西，但是你会在你要这个东西之前先自我否定和压抑这个面向，然后导致就是这个人你感觉他很 nice，他很好，他很善良，但他好像总是有一股力量是没有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托马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扮演黑天鹅？为什么这个角色我不给你呢？因为在过去的4年里，我看到你只是像着迷一般，在每一次做动作的时候都想要追求完美。所以这个就点出了以妮娜或者说以白天鹅所代表的这样一群人啊，他们共同分享的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完美。”这个追求完美呢，在这个女主角身上，它体现在方方面面、各个层面。比如说，她对外表上的完美，在这个电影里，她有很多很多反复出现的关于洗手和剪指甲的镜头。其实导演就是想通过这个很细节的这个过程、这个镜头来凸显这个女主角的一个特质，就是她的控制欲和完美主义。她不允许自己的指甲出现一点点的瑕疵。他不允许自己的外表出现一点点的瑕疵，而这个也就体现在一些很细的镜头上，比如说他，从这个电影中应该能看出来他是有进食障碍的，就是他有这个 eating disorder，比如说当他母亲为了庆祝他拿到这个角色去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哦，我的胃很难受，我没有办法吃这个蛋糕，但其实内核是他。一直在跟食物的关系中，是出现在这样一种强硬的，因为对外表完美追求的这样一种控制欲之下。我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经历中是有这样的一段经历的，就是，我小时候也是跳舞的，然后也跳过芭蕾。那其实对于一个跳舞的女孩子，除了你的父母，包括你的老师，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会对你的外表有一种近乎完美的非常严苛的要求。就是我非常清晰的记得，当时我们的这个芭蕾的舞蹈老师他就说，你要在你发胖之前就开始控制，啊，平时能吃半碗饭就不要吃一碗饭，就反正就不要多吃。然后当你可能看到你某一个部位是每一次最先发胖的，你就要去反复去量这个部位的尺寸。当你这个部位的尺寸变胖了之后，你就要立刻去节食，去调整自己。然后，包括我妈妈小时候对我的要求也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芭蕾舞它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艺术，它是追求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精准、非常精妙的控制在那样的一个范围内，然后以完美的姿态呈现给舞台下的观众。所以我认识了很多跳舞的女孩子，尤其是跳芭蕾舞的女孩子，她都有这样一种对外表上非常非常完美主义的苛求。而且不仅仅是跳芭蕾舞的女孩，其实我们去看，尤其是在亚洲和中国的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对于一个女孩外表就是有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要求的。这个电影中她讲的这个女主角，她只是一个人物的一个折射，她其实代表了非常非常普遍，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于女性外表上的这种完美主义的一种要求。就是你不能肥胖，你不能有皱纹。你也不能有肥肉，你必须要像那个广告上面的模特一样完美，这个才是好的。那除了对于外表上的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追求之外，其实他对于舞蹈上面的完美主义的追求也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是在很经典的那样一场他跟托马的对话里，他想要去要这样一个角色，然后。托马就说：“你其实一直在控制。”然后他的回应就是：“其实我只是想变得完美，I want to be perfect。”所以他对完美这样一种执着性的追求，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去演好黑天鹅的角色的，因为黑天鹅是白天鹅的那样一个对立面，他是站在对立的，他是站在控制的对立面，他是关于你如何去 letting go，如何去解放自己，如何是去。把自己和这个舞蹈艺术融为一体，真正在无我的那个过程中去体验到跟这个舞蹈的合一，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极度控制、追求完美的角度去看，他是不可能跳好黑天鹅这个角色的。 那除了在舞蹈上的这样一种完美主义的追求，还有一个，我觉得相当多完美主义的人都会有一个对完美的追求，就是在道德上的完美主义。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角色的设置非常的妙，就是上一代的天鹅皇后，在妮娜上一代的天鹅皇后 Bella。妮娜在这个电影中，她其实反复出现的对 Bella 的情绪是两个，一个呢是渴望成为她，所以她会偷偷的就溜进 Bella 的这个更衣室去偷她的化妆品，但另外一面她又对 Bella 充满的内疚。她这个内疚来自于哪里呢？是她认为她取代了 Bella， Bella 之所以没有办法继续跳舞，继续跳天鹅皇后，是因为她，而他不允许自己去做这样一个打双引号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对于 Bella 这个角色的内疚是非常深的。包括后来 Bella 出了车祸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因为我他变成了这样，是不是因为我那天见到了他，然后他看到了我成为新的天鹅皇后，所以他才出了车祸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或者这样一类人，我们讲就白天鹅代表的这样一类人，他不仅在外表上追求完美，他在他的舞蹈或者他的工作上追求完美，他在道德上也是绝对的完美主义。讲回我自己，我以前也是就是有一种道德上的精神洁癖，就觉得自己不可以做伤害别人的事情，然后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就是只允许自己成为那个很单纯善良纯洁的那个人，不允许自己去展现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像妮娜这样的一个角色，她在这个剧情中，当她收缩回一直在进入那个白天鹅的那样一个形象里面的时候，她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因为她是不允许自己在道德上有瑕疵啊。所以追求完美的这样一个 tag 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毫无性魅力啊，她之所以毫无性魅力，是因为她从来都没有敢解放自己这个方面的能量，她一直是在一个非常紧缩的一个状态，在一个性压抑的状态。而上面这一系列她的特点，包括幼体化，包括她的乖巧顺服，包括他追求完美，包括他没有任何的性魅力和性张力，都来自于他有一个控制欲非常非常强的母亲。他这个母亲控制欲强到令人发指，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在电影里面，你想这个女主角她已经28岁了，但她还在跟她的母亲住在一起，而且每天她妈妈要给她亲手穿衣服。然后你仔细品一品，你会觉得这个匪夷所思，难以想象一个正常的人，他可能在自己十岁以前他就有能力自己穿衣服了，就不需要让爸妈父母再照顾他给他穿衣服啊。所以从这样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他跟母亲的这样一个绑定之深，以及他的母亲对他的控制欲之强。在这个之外呢，就是他的母亲其实对他的外表非常非常完美和严苛的要求因为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意象，就是女主角会出现幻觉，看到自己肩膀上可能有一些这个要长出来羽毛的这种意象。其实这个是在暗含她自己从一个小雏鸡蜕变成一个天鹅的这样一个蜕变的过程。但在这个电影中呢，她的母亲就不允许她抓自己，当她看到她要抓自己的时候，她就像着了魔一样，就把这个女主角拖到卫生间里来给她剪指甲。所以从这个点就能看出来为什么女主角对自己的这个外表有这么完美主义，这么严苛的完美主义的追求，其实就是来自于他的母亲。他的母亲从小对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控制欲啊。所以我们讲一个很紧缩很控制欲很强的一个女生或者男生，你都可以看到他背后一定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讲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女主角妮娜，我会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她其实代表着一个 typical 的中国小孩，一个 typical 的好女孩的一个样子非常的听话，听爸妈的话，然后背后有一个控制欲很强的父母，然后这个父母就是在她20多岁快30岁了还要管着她每天的衣食住行还要控制着她 每天去哪里，跟什么人见面，然后每天十点前就要回家，啊，所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可以照见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躲在一个，父母很喜欢，让我们自己很觉得很安全的这样一个壳里，我们把真正的那个自我压抑到了这样一个壳里。这个壳它其实保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被身边的人喜欢，被身边的人接纳，保护着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中能够有一个具体的形象能够立住。但是这样的一个壳它带来的另外一个反作用力，就是当你极度的追求一个所谓光明的面相，一个绝对纯洁、绝对善良、绝对完美的一个面相，你在做这样做的同时，就一定会产生一个所谓的被压抑的自我。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就是你一定会有一部分被压抑的自我的欲望进入你的潜意识里面。而在这个电影中，这个被压抑的自我其实就是黑天鹅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聊到黑天鹅呢，其实我非常开心，我特别喜欢黑天鹅。就是我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看了不同版本的黑天鹅湖的芭蕾舞剧，我发现不管是在芭蕾舞剧的舞台上，还是在这部电影里，黑天鹅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非常非常有性魅力的角色。就当你想到黑天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兴奋，你会觉得哦，这就是生命应该有的样子。但当你想到白天鹅的时候，你就觉得it's perfect， 它很完美，但是你觉得它没有任何的张力和魅力。而这个又回到我今天很想分享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性感，没有人喜欢不性感的人。特别有意思，我前阵子跟我两个朋友在长沙，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喜不喜欢性感男人，就聊到性感男人这个话题，他们就说我好像对性感男人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像我男朋友那样的。然后我就心想，哼，我跟你们看看金钟人，你们就敢承认自己真的喜欢性感男人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放了金钟人的一些舞台直拍的视频给他们，然后那天晚上我们把那个视频大概刷了有五六遍，就是一遍又一遍看，一遍又一遍看，看完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人敢说自己不喜欢性感男人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喜欢性感的人呢？就像所有的人都会喜欢黑天鹅呢？因为性感的内核就是生命力呀。在《天鹅湖》的这个芭蕾舞剧里面，这个黑天鹅的角色有一个非常经典的32转的原地编转，在不同的这个芭蕾舞剧的版本中，这都是高潮，然后你会听到场下的观众跟随着黑天鹅的这种生命能量去欢呼站立，包括你不是在现场看，比如我现在在看以前的这种录播的视频，我都会为这种生命能量去欢呼鼓舞。为什么这种生命力是非常有感染力，然后让你觉得你汹涌澎湃的呢？就是因为黑天鹅的这样一个角色，它解放了我们被压抑的那样一个自我的面向，我们被压抑的关于性的需要，关于性的欲望，关于边界感和攻击性的这样一种释放，关于我如何打开我自己，我能够接纳不同的人事物的存在，然后跟万事万物连接的这样一种过程。这个其实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没有人不会为这样的生命力而感到欢呼和鼓舞的。那黑天鹅这个形象它有哪些特点呢？第一个就是它非常的性感，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性感的角色。而这种生命能量和白天鹅的那种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它的内核是带有攻击性的。就像这个电影中女主角妮娜，她第一次尝试去跳这个32转的编转的片段的时候，她其实完全打不开。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这个首席编舞托马就冲她喊说，她喊了一句话说 attack attack， 攻击攻击，像织网一样去攻击。因为这种攻击性和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在我之前的播客里我也讲过，其实欲望和生命力是一体两面的。当你去压抑自己的欲望，当你不允许自己展现自己的攻击性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压抑自己的生命力，你的那个性感的能量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展现出来。 而当你能够允许这种欲望或者说攻击性流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这样的人身上，你看不到很强的那种有很多应该、有很多不能做什么什么这样的框架或者枷锁。比如说，在这个电影中，在女主角妮娜看来，去做关系中的第三者是不好的，但是呢，在这个故事里面，黑天鹅她就会去主动的引诱王子，她会允许自己做一个坏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她的生命是非常打开的，在她的生命中没有所谓的不能这件事情，也没有她应该怎么样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些应该或者不能，它其实都是加在我们生命之上的一种枷锁。它不属于你的生命本身，而黑天鹅之所以拥有这样强大的生命能量，就是它没有这些东西，它没有我不能做什么，抽烟、喝酒、吸毒，它都做了。在这个电影中，我们待会儿会讲这个黑天鹅角色的代表就是 Lily，另外一个女配角的这样一个角色。所有女主角觉得自己不能干的事情，黑天鹅都可以干；所有白天鹅不能干的事情，黑天鹅都会去看，所以这也是黑天鹅有魅力的原因之一。你跟他在一起，你会感觉你会不断的拓宽你人生的视野，你会越活越开，而这个就是生命力的内核。生命力是不会被任何我们思维中有的那些观念和想法所束缚的，它就像一个奔腾的河流，你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你生命的原动力去奔腾的。所以，当一个人他解放自己的生命力、解放自己的性魅力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黑天鹅非常的 playful，很有这种玩乐。我在看不同的这个版本的黑天鹅的芭蕾舞剧里面，当白天鹅上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但是当黑天鹅上场的时候，就非常的欢乐，它是。好的舞蹈演员，他脸上是会带着微笑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在那玩儿，然后跟王子一起玩儿，跟观众一起玩儿，你不觉得他是在，演这个戏，或者说他要跳完这个舞，他好像只是在享受这个过程。而这个 playful 的这一面，其实是生命力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小孩子会有的那种玩乐的那种精神。但你会发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面相越收越窄，越收越窄，好像我们年纪越大，就越不允许自己去玩乐、去享受。所以在电影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这个黑天鹅形象的代表就是 Lily 这个角色，在她跳芭蕾舞的时候，女主角在一边看着，然后男主角就出来说：“你看看她的动作，他的动作没有那么精准，没有像你那么强烈的控制，但是他非常的舒展和自在，他好像就是在玩儿一样，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他能够调动身边所有人的这种能量。为什么玩乐是一个非常性感的状态呢？这个我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然后他就说他拍过很多很多人的照片，他是一个摄影师，也给很多人拍过这种私房照。或者说裸照，他说他感觉一个人最性感的时刻就是他取悦自己的时候，他不在意身边的人怎么想，他不在意身边的人怎么看他，他跳舞他就是觉得好玩儿，他玩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可能他打球打网球，或者说为什么觉得有些球星他踢球的时候特别性感，因为他在享受这个过程，他也不是奔着拿一个冠军或者拿一个 MVP 去的，他只是在玩乐，就仅此而已。所以这个黑天鹅的形象，我觉得在听这期节目，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对应一下，你在你的身体中更多的成分是白天鹅还是黑天鹅？其实不管是白天鹅还是黑天鹅，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有这两部分的自我。如果你只活出其中的一面，另外一面就一定是被压抑的，在你的潜意识中存在。在整部电影里面，其实都在贯穿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女主她被压抑的潜意识的投射。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精神分析的术语投射。什么是投射？这个其实是上世纪心理学三大学派之一的精神分析学派常用的一个术语。然后它是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的一个人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 什么叫做防御机制呢？就是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潜意识中有很多被压抑的、不被外界接受的欲望和动机，特别呢是关于性的动机。然后这里的这个性概念其实是被弗洛伊德拓宽的，它不仅仅指我们一般会讲的这个 sex，也包括可以使个体得到满足的这种欲望。而当这种个体的欲望或者说动机，因为一些原因快要浮出潜意识表面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焦虑，因为我们害怕自己的这种不为人知的欲望会被公之于众，不被身边人接纳，所以我们就会采取一系列的防御机制来应对。而投射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防御机制。那我们就会用投射把自己潜意识投射到别人身上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简单来说，就是当我自己内在这种需求，我投射在别人身上，我就能够告诉我自己说，这不是我，而是他。所以这会让我们的这种焦虑被极大的缓解。而在这个电影中，女主角第一个投射的对象呢，就是 Lily 这个女配角的这个角色。Lily 呢，就是我前面说的，她其实是一个 typical 很典型的黑天鹅。而她也就是妮娜的反面，她是一个坏女孩的形象。就她在这个电影中抽烟、喝酒、吸毒，然后对性非常的开放，同时她也非常的自在和性感，有一种 effortless，就是非常不用费力的这样一种自在的感觉。同时，她也会很会欣赏同性的这种美好和优秀，她会因为妮娜的表现出色而去为她欢呼鼓掌，来去肯定她。然后在这个电影中有一个场景就描绘了这个妮娜和莉莉，白天鹅和黑天鹅之间的反差，就是妮娜在为自己的手流血而烦恼的时候，因为这个让她觉得不完美，她在洗手间里面去洗手，然后这个时候莉莉就进来了，当着她的面边说话边把自己的底裤脱掉塞进了包里，在这里她给了一个妮娜的这个面部表情的特写镜头，大概的感觉就是哦，你竟然敢这样子做，因为在白天鹅或者说妮娜的心中，就是 Lily 的这种放荡不羁和自在，和对性的这种开放程度是很难想象的。这就像我们好像在小时候做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子的时候，当你看到一些很反叛的、离经叛道的这些人的存在，你会觉得哦，这个人有点意思，好像你就会天然的会被他吸引。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讲乖乖女孩都会找那种坏坏的男生，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压抑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在了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也经常跟人说，就是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像纪晓芙这样的人，他就一定会跟杨逍在一起，因为纪晓芙是那个灭绝师太最听话的大弟子，所以他不听话的那个面相，他自己欲望的那个面相，当他没有办法在那样的一个生存环境自然的疏解的时候，他就会投射在这样一个男人身上，他就一定会跟这个男人好，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回到这个电影，他对 Lily 的这个投射不仅仅是包括自己压抑的那个面相的投射，也包括他的掠夺欲的这个投射，就是在电影的中后期，他会认为 Lily 在破坏他。他想要取代他成为新的天鹅王后，就像自己曾经想要取代上一代的天鹅皇后 Bella 一样，他就其实站在妮娜的角度，他是不允许自己去抢别人东西的，所以他对 Bella 有一种内疚感。但这个欲望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他是想成为天鹅皇后的，所以这个掠夺的欲望或者说攻击的欲望就投射在了 Lily 身上，他就觉得哦，Lily 也想要取代他。所以，我们去看一些，就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去看这种类似的场景是什么？就是当你想要从别人身上去获得一种，你更好，或者说获得一种关注和赞美的时候，你与此同时也很害怕这种关注和赞美会消失，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欲望的一体两面。所以当一个人他不接受自己这方面的欲望，他对这个欲望产生内疚的时候，他就会去谴责，或者说把这个掠夺欲投射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谴责他。比如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妮娜的这个母亲，她妈妈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是很想要在芭蕾舞这个领域取得成功的，但是因为她怀孕了，怀了妮娜，她就退出了。那他就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欲望投射在自己的女儿身上， 而当自己的女儿没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成长的时候，她就会去投射一种攻击，就说你不是我的乖女儿了，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去观察，当我们想要，当我们害怕一个别人去抢我们自己的东西，当我们去担心一个人可能会攻击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在压抑我们自己的攻击欲，很可能是你把你自己的那种内疚感投射到对方的身上，然后去构演这么一个剧情，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这个电影中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也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去反观的一点。然后除了就是妮娜投射在 Lily 身上，她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投射对象，比如说她反复看到在 Lily 和其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脸，就最后她其实杀死 Lily 的时候，她看到的是自己杀死了成为黑天鹅的自己。为什么会导演会有这样的一种投射的意向呢？其实就是因为黑天鹅的这个面相，它其实一直存在在这个女主角妮娜的身上。只不过因为他一直在压抑自己的这个面相，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呈现，就他分裂出来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让自己的黑暗的这个面相得以存活。怎么去看待说黑天鹅这个面相其实一直在他身上，其实就是在这个电影一开始他在为天鹅皇后去这个角色去争取的时候，他不是Toma 强吻了他，然后他就是强咬了他一口嘛。其实为什么后面 Toma 就因为这个他被咬的这件事情就选了妮娜成为天鹅皇后？虽然那个时候他的黑天鹅的面相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咬这么一下，其实是妮娜的黑暗人格已经出来了，他是有这个面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关键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你要自我解放，你一定会经历的一些关键的阶段，或者说关键的节点。我在梳理这个过程的时候，我都能对应得起自己，自我解放的这样一整个旅程。首先，第一个点就是，你会开始直面自己的欲望，因为在以前，你的这个欲望你一直在压抑它，你觉得这个欲望。在抒发的过程中不安全，会被周围的人不接纳，所以当你逐渐开始去自我解放和蜕变的时候，你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开始终于直面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中当然也包含了性的欲望，但直面自己的欲望这个点是解放自己很关键的一部分。在这个电影中，妮娜蜕变的开始就是当她去直面自己渴望得到天鹅皇后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他在梦里梦到了自己成为了天鹅皇后。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在梦里其实演绎的都是自己白天被压抑的潜意识的那个部分。所以，当你在梦里梦到了，哦，我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得到了我想要的这个东西，其实说明你内在、你潜意识的那个部分，你很早之前你就已经想要它了。所以，这个第一步就是你要开始去直面自己的欲望。要记住，欲望和生命力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你一直压抑你自己的欲望，你就不可能去解放你自己的生命力，因为你那个底层还有一个评判在，你总会有一些我不能做，我这个不能，我那个不能，然后你就把自己的生命框在一个非常狭隘、非常窄的一个波幅里面。然后第二个最最最最关键的部分就是。每一个人的欲望的核心其实都会有性能量的那个部分，所以在自我解放过程中，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性能量的解放。解放性能量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就是在解放一个人的生命力，他在释放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最原始的本能和欲望。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看到很有意思，他在一点一点的让女主去解放自己的性观念，从这个性压抑的状态一点一点的出来。比如说，当 Toma 第一次跟他谈性的时候，你会看到他那个时候状态是非常紧缩、非常害羞的，但至少他开始去听对面的这个成熟的男人给他的建议，就是你回家，你去 touch yourself，你去自慰。然后他回去他就尝试了，然后这个镜头给的也很有意思，就是他自慰之后，他突然一回头看到他妈妈在他的房间陪他睡觉，他就立刻像就那种。做错事的小孩，然后要藏起来，因为他对性还有一种羞耻感， 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你可能都会，有一些人是有意识，有一些人可能无意识的开始自慰，但你内心多少都会有一种内疚，就是你不想让你的父母吃到，因为你有一种羞耻感。但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性能量去解放的一个开始，就是你能够去面对自己的欲望，然后慢慢的从自己开始解放自己性方面的能量，然后逐渐的呢，这个剧情就到了很关键的一个晚上，就是他有一天晚上跟 Lily 去喝酒，然后去蹦迪，然后同时吸了毒，然后那天晚上开始跟一些男人有了一些亲密的接触。然后，并且回到家之后，他开始就产生了幻觉，跟 Lily 可能两个人做爱，然后最后在做爱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脸，其实就是这个隐喻，就是当他的黑天鹅的面相和白天鹅的面相开始做爱，其实就是他整合自我、释放自己性能量的这样一个过程。导演用了这样的一个镜头的切换，去演绎了这样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而当他幻想完做爱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跟其他男人有了性的这样一个初阶的打开和尝试之后，接下来他就彻底的突破了之前这个白天鹅的面具，开始释放自己的性能量攻击性，就是他开始去不再扮演自己妈妈眼中的那样一个乖女儿的角色，就是在他上台之前，他妈妈其实已经跟舞团打好招呼了，说今天他身体不舒服，他可能就不去演出了。但是妮娜这个时候就是非常能够直面自己，就是要成为天鹅皇后，要去完成这样一场演出的欲望。然后她离开她家的时候，就是她飞奔出她家门的时候，就跟她妈妈说了一句，其实听上去非常叛逆，然后非常对妈妈不敬的一句话，就是我是那个天鹅皇后，你是那个 nobody。然后她就冲去了剧院里面。去化妆，然后准备上台。但是呢，这个电影你听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哦，这个人自我解放之旅可能走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面具，他解放了自己的攻击性，他终于成为了那个整合了白天鹅和黑天鹅两个面相的那个人。但这个电影还没有完，我觉得它最妙的就是他在最后这个环节，他有了一个自我的终极死亡的这样一幕。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中最为艺术的一点，也是所谓升华的一点，因为只是整合白天鹅和黑天鹅的面相，它还不够究竟。只有当女主在登上舞台，在演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两个角色切换的过程中，在一个幻觉的过程中杀死了自己。他真正的杀死了那个阻挡在他和艺术之间的那个自我，他自己的 ego 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和这个芭蕾舞的艺术合而为一了。这个也就是我们讲，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在一个巅峰造极，他在一个创造的状态中，他是无我的，他只是一个清澈的管道，让艺术经过他这个管道被创作出来。不是他创造了这个作品，不是他创造了白天鹅和黑天鹅这两个艺术形象，而是他真正成为了那个黑天鹅。当他把自己杀死之后，他再上台去演那个黑天鹅的时候，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非常艺术性的镜头，就是他产生了幻觉，看到自己的双臂长出了羽毛。长出了黑天鹅的羽毛，他真正的在台上，他成为了那样一个黑天鹅。所以，当他能够成为黑天鹅，而不再成为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感染观众，他才能与这个角色，与这个芭蕾舞剧合一。所以，最后的最后，这当女主角已经腹部出血，已经血流不止的时候，躺在垫子上，她说了两句话，她说：“I felt perfect，我感受到了完美。” I was perfect，我曾经，我在刚刚成为了那个完美。然后这个镜头就让我想到《阿凡达》这个电影里面，Dr. Grace 在死之前，就整个这个潘多拉星球上部落的人在为他向伊娃祈祷嘛，就是保留他一条命。但是最终 Dr. Grace 可能还是去世了。在他断气之前，他跟大家说了两句话，说 "She's real, I felt her." 就你会感觉这两句台词，不管是这个妮娜在死之前说的这两句话，还是 Dr. Grace 说的这两句话，非常的妙。它其实就是当这个人的 ego 死亡，他真的跟那个万物之源、生命之源合一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完美。这个完美不再是他一开始是黑天鹅所追求的那种在形体或者说在舞蹈动作上的完美，而是他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那种完美性。最后呢，插播一段广告，想要跟大家推荐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就是我在上的简单心理的这个心理学的入门课 UniSeed 的课程。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门课的时候呢，是我的好朋友阿蛋推荐的。他在2年前上过这门课，那个时候他对心理咨询这个行业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觉得这个课非常适合希望通过系统学习成为心理咨询师的朋友们。然后我在上完这门课之后呢，我会觉得这门课非常适合2类人。第一类呢是你本身对心理咨询行业感兴趣，你希望系统的了解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并且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成为咨询师，然后开始专业的成为心理咨询师的学习和职业道路。还有一类呢，就是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希望学习系统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应用在自己生活中，助力自己成长的这样一类朋友。我觉得对于第一类朋友来说，UniC 的课程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课程，是你的不二选择。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课程它的内容其实非常的全面，它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呢，就是对心理咨询行业的一个入行的基础，包括心理咨询师的成长之路、心理咨询的伦理和道德的这些内容，它都有非常非常详尽的讲解。通过学习这些内容，你可以很有效地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成为心理咨询师，以及未来如果你成为心理咨询师，你要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从业和成长道路。比如说我自己通过学习这门课，我就很快地判断我其实不适合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对一的这个关系中，其实非常非常容易被另一半影响和带跑。不仅仅是爱情的关系，包括我非常亲密的友谊也是一样的。而心理咨询师其实是通过跟人构建一个非常亲密有机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帮另外一个人去转变的。所以我很感激这部分的内容，它其实就帮我迅速的排除说，其实我不适合成为一个咨询师。第二呢，就是这个课其实有非常全面详细的学科理论的基础，包括了个体发展心理学，还有一些主要的心理学流派，比如说精神分析流派、阿德勒治疗学派、人本主义的学派、存在主义的学派等等等等。那其实通过学习这些不一样的流派，你可以初步去判断下一步你自己感兴趣和学习的流派的方向。比如说我自己，虽然我不会成为心理咨询师，但我自己对于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这两个流派是非常感兴趣的。我可能下一步就会通过学习简单心理上面其他的课程，更深一步的去了解它。第三个呢，就是他会去讲解心理咨询的基本技术，包括你去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需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技术。所以完成这门课之后，对于第一类朋友，你可以直接的进入初阶的这个实习和督导的阶段。那对于第二类朋友，就是想学习一下，系统学习一下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里。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内容之外，这门课其实还有以下几个很好的设置，让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心理学的入门课。第一呢，就是这个课程它全面讲解了一些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精神分裂、焦虑障碍、进食障碍、睡眠障碍和人格障碍等等等等，我们常见的一些精神障碍的这样一种症状。那通过掌握这些知识，其实是有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觉察自己跟他人的一种心理健康状态。比如说，我之前会有睡眠障碍，就 sleep disorder。如果我之前就上过这个课，我可能会更早地去看医生，然后开始处理自己在失眠这个问题上，遇到的一些情况，不会拖那么久。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就会在这个职场、恋爱、生活中，能够有更加全面和专业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和自己面对的一些关系。第二个呢，就是 简单心理的这门课，它其实邀请的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然后这个老师的讲解，他讲解的其实会结合一些很具体的案例，讲解的非常生动有趣。我个人很喜欢里面的几位老师，比如说讲解这个不同的学科流派的孙平老师，我在听他讲课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停不下来。就是尤其听他讲阿德勒和精神分析，他自己遇到的一些个案的具体的案例，我觉得他讲得非常非常的好。那除此之外呢，UNIC 的这门课程还有一些很完善贴心的设置，让这门课不仅仅是去听老师讲，还有很多思考和互动的部分。比如说，每一节课它都有配套的作业，而且当你完成作业的时候，它都会有一对一的作业反馈，让你更快的知道你自己的学习进展。第二呢，它有学习的社群和配套的读书会，比如说当你学习完精神分析的这一小节之后，你想要更深入的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它其实都有配套的读书会，能够帮助你去了解和学习这些很专业的书。第三个呢，就是当你完成这门课，你其实能够获得一个结业的认证，然后去进行后续的一个学习成长。在这个简单心理的平台上，当你完成 Seed 的课程之后，你可以参加专属的实习督导，然后可以参加进阶课程。那在完成之后，可以进入简单心理的平台实习，实现进入心理咨询行业的这样一个转变。那最近一期的 UNIC 的课程会在9月15日开始，课程的原价是5620元，现在给到我们自我进化论听众的优惠价是3120元，报名的链接我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这个课程呢是每个月都会开一期，所以如果你下个月太忙没有办法参加，你也可以先报名，顺延到10月再去听课就好了。好，那我们这期的节目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个讲电影的系列，欢迎给我留言，告诉我你很想听我讲解的一些电影，我会在后续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里啦，谢谢大家，拜拜。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如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地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晚年，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yeah